以下是读经，今日读经的经文，弟兄姐妹可以参看程序单的内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看到了，由思会来读，请会众思想。今日读经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0:1-3-5。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神的四个安慰二，得享最高荣耀。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看以赛亚书第40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安慰。那么对照马太福音第3，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特别提到的耶稣的荣耀，我们可以看到是得到神的荣耀的彰显，是指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看到使徒约翰来，他所做的工作，就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那么削平高山，然后填补这些低洼的地方，哇，曲居的这些要预备好，那么预备主的路，这样我们就看到这地方第5告诉我们，神荣耀的彰显指的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上帝非常非常乐意安慰所有的人。其实所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都不容易我们其实都面对不同的困难，不同的艰难，不同的委屈，许多事情其实覆水难收了你自己觉得其实大概没有办法改变，那也觉得如果要改变的话难上加难，几乎不可能。因此 既然觉得是不可逆的，那大家就觉得说怎么办呢所以常常悔恨常常忧愁。那么在这个情况里面，上帝并不乐意。大家记得吗？那么神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所定的旨意是要我们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么特别提到要让我们喜乐，可是你觉得你喜乐得起来吗？如果你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你是一个要面对生活的人，你会常觉得真的要喜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里面常常觉得那个忧伤那个担忧多过我们里面的快乐，喜乐也好，快乐也好你就发觉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困难那但是上帝怎么办呢？上帝既然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喜乐嘛，而且是要什么呀？常常喜乐那怎么办呢更不用说许多人他们是要服侍上帝的。当一个人要服侍上帝的时候，他会面对许多的更多的劳苦辛苦要付出的是更多的也就是他不但要有生活上面经济上面的一些人际上面的压力，他还要面对其实服侍主要付出的体力心力灵力。所以你说如果是 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可能还喜乐的起来再加上整个时代的这个不定越来越乱，越来越怪所以我们就很难。因此当上帝要我们喜乐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安慰我们，对不对如果上帝能够把我们的心安慰过来，那我们才有喜乐的本钱，我们里面才能够流出活水般的江，喜乐的江河，对吧？因此上帝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他要把安慰赐给我们。那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安慰是什么呢？第二位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跟安慰有什么关系？上帝你很荣耀，那你彰显你的荣耀，跟我这个忧伤的人，跟我这个压力很大的人，跟我这个天天要面对现实的痛苦的人有什么关联那你的荣耀会带给我安慰吗？今天我们要特别来从圣经当中来看上帝的第二个安慰。他当他说我把我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么他带给你怎样的安慰，怎样的帮助，并且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得着。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在你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看见你爱我们，耶和华的荣耀的彰显是要带给我们好大的安慰，好大的祝福。天父，你知道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的心常常很难过，但是我们相信你知道，因此
我们更相信你会动手，你会医治，你会安慰。求你让我们今天得到这份安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的彰显，很多人说神彰显荣耀，因为你知道其实荣耀是看不到的，因此神他是荣耀的神，但你看不到他。 但耶稣基督是谁呢？那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他说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效，神荣耀发的光辉，荣耀你看不到，但是当荣耀的光辉照亮出来的时候，哎，你就看到了。好，光你看得到光，你看不到荣耀。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光照亮出来。所以当神显出他荣耀的时候，我们说这段经文指的是耶稣基督，指的就是他，神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他是神的光，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记得了，上帝的光，那么是神荣耀的彰显，对吧？神荣耀的光辉，那这个光照亮我们，跟我们什么关系呢？那弟兄姐妹们，这个光跟我们很有关系。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告诉我们，那么神他荣耀的心肠，他怜悯的心肠，那么就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怎么样临到我们。那神的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神荣耀的光辉照亮我们坐在死荫之地的人，然后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的光辉，这个光对我们是有决定性的祝福的，因为他好像清晨的日光要怎么样照亮坐在哪里死荫之地的人，把这样的人引到哪里平安的道路上面。这就跟我们很有关系咯。因此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上帝给你的安慰呢，这份荣耀呢，带给你三个祝福。第一个，他要把我们从不安的生活当中引领到平安的路上，他要带领我们出死入生，因为我们原本坐在哪里，坐在死荫之地，他带领我们出死入生。那他要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非常重要哦。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荣耀的光照在他的生命当中，所要带给他的祝福就这一份祝福，出死入生，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离开恐惧惊慌忧虑进入平安，脚踏平安的路。谁呢？彼得。你们记不记得彼得在那个晚上他非常惊恐，就是耶稣被卖那个晚上他非常害怕，对不对？黑暗，黑夜，黑暗笼罩他，惊恐抓住他，这个人里面一点平安都没有。那个晚上他非常怕死，对吧？所以当大家抓耶稣的时候问他，哎，他就三次否认主，是不是？可是当耶稣去找他，再一次的用清晨日光照亮他的时候，彼得不一样了。约翰福音最后看到彼得说我爱你三次之后，他再一次跟随耶稣，他不一样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彼得就判若两人，同样的祭司长，同样的文士，同样的这一群金字塔尖端权力的最高权力的人，他们是一样的，跟那天晚上的人是没有差别的。那天晚上的人逼迫耶稣杀害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人，问他的人是怎么样，一样，这群人一样是 在耶路撒冷。但是彼得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判若两人，彼得面对他们的时候，哇，好强大，力量好强大，是不是就问他们，听从人不听从神，这对不对？你们自己去判断吧。连这群人都发觉这个人是谁啊，一点都不怕我们。这群人就发现说，彼得啊，这个人啊，他这个是一个无学问的小民，可是他却这么的强大，里面这么的有力量，这么的平静安稳，哇，所以他们都吓到了，这个是谁啊，这个人是谁啊，他是无学问的小民。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如果你被清晨的日光照亮的时候，当神的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基督照亮你生命的时候，他会让你里面非常的有力量，有胆识，脱离恐惧惊慌，进入平安，走在平安的道上，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出死入生。你可以看到彼得的人生，他根本就不怕死， 我们有永生的确据啊，哇，不一样啊。好，第二个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光啊，那这个光呢，另外一次的光照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光啊，光照谁呢？好，那么光照保罗，对不对哈？在这个就不是清晨了哈，中午大光就照着保罗哈。我们看到什么？当这个光照在人身上的，照在保罗身上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光带给人什么？第二个祝福。第二个祝福是什么？丰富的生命，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你看啊，保罗啊，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上帝的光照亮以后啊，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瓦器，他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或福音是宝贝在他心里面。他说啊，我有这个宝贝啊，放在瓦器里。然后你注意看，他的生命非常非常的丰盛。这也是耶稣讲的，说我来是要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对不对？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在看到这个大马色的光照亮这个人之后，上帝透过这个见证人告诉我们，当我的光照亮你生命，要得到什么？第一个，他说啊，当我被他，然后我的生命好像怎么样？好像一个瓦器，我跟主耶稣这个福音跟耶稣比起来，我这个他是宝贝，我是瓦器。他说我当神的能力在我里面的时候，什么呢？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你的人生是不是常常也面对许多被困住的感觉？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有的时候我会被打倒，我会倒下去，但我却不致死亡，我可以再重新站立。这第一点，那下面更这个很强大的生命，是不是？也就是说，当神的光照亮一个人的时候，他生命变得不一样了。他四面受敌困不住他，心里作难，心里面有时候真的很沮丧很难过，哎，我却不会失望，我充满了继续有power，有盼望，有这个盼望在我里面。然后呢，我心里作难，然后我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我会被逼迫，但我发觉神与我同在，我从来没有被丢弃的感觉，神一直与我同在。然后我会被打倒，我被打倒了，有的时候我真的被打倒了，被石头打的，人家都以他死了。他说啊，我却不会死亡，我拥有。然后这是第一个，这是不是丰盛的生命啊？好，第二个，他说啊，我身上藏在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你们身上显明出来。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太丰盛的生命了。也就是说，这一个人愿意为人舍命，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嘛，对不对？让耶稣的生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能够得到我所得到的这个丰盛生命。弟兄姐妹呢，一个人呢，如果他拥有很多，但是他却不能让别人拥有跟他一样多，那这个人的生命并不丰盛呢。这个人是一个看起来很满的生命，但跟别人不能使别人丰盛，就是很大的残缺哦。你会发现保罗却不是这样哦，他自己得到了这样的生命，他却可以舍己的把这样的生命也能够传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着这个丰盛，使耶稣的身，哇，耶稣的身很丰盛嘛，对不对？能够在你们的身上，对吗？哦，你自己有很多，这算丰盛吗？还不是最好的丰盛。你能够让别人也能够拥有很多很多，你这种生命到哪里去都成为别人的祝福，使别人丰盛，才叫做丰盛的生命，对吧？所以耶稣来要给我们的生命，不是那种一般民间宗教信仰所谓的宗教给你的，哦，就得很多得很多，这并不丰盛哎，是一个能够福杯满溢跟别人 share， 让别人能够拥有很多，让别人很平安，让别人很喜乐，让别人脱离恐惧进入平安，让别人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可以让别人站在光明当中，别人站在丰富的里面，这种生命才叫做丰富的生命哎，对吧？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的荣耀的光照亮你我的时候，你的生命要成为这样的生命，好不好啊？哇，不是我这个做丈夫的多厉害，是我也可以让你很厉，让妻子也变得哇很棒，对不对？不是我这个妻子多有荣耀，我也可以让我的先生很有荣耀，这种才叫做丰盛的生命嘛，是不是啊？不是我这个做儿女的很厉害，我是让爸爸妈妈都觉得哇，他们生了我这个小孩真是光宗耀祖啊，是不是啊？啊？应该是这样子嘛，是不是啊？有没有读箴言啊？哈，父母亲，父母是儿女的荣耀，儿女也可以当父母亲的荣耀啊，是不是啊？你可以让父母荣耀，父母也可以让你荣耀，这种才叫做丰富生命嘛。天天被念小孩骂小孩，让小孩都很变得很自卑， 这不是丰盛的生命，你再伟大都没有用嘛，是不是啊？倒过来，你很专业，你很厉害，你读了8个博士，16个硕士，你这么厉害，那你看不起你爸妈，那你这个小孩有什么丰盛可言？我都看不起你，因为你让爸妈，你对你爸妈指指点点的，你觉得他们都不懂。我这个时候小孩子很懂，你已经 out of day 了，你已经落伍，你这种小孩哪里叫做丰盛生命的小孩嘞？是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不但自己丰盛，他让别人很丰盛；不但自己很荣耀，让别人很荣耀；不但自己快乐，让别人更快乐，好不好啊？好，这丰盛生命第二个。还有啊，保罗丰盛生命啊，继续讲，他说、啊、我的丰盛生命是这样子，我的外体啊会毁坏，对不对？一天一天会老去，但我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哦、这个不得了哎，对不对？我外面会越来越老，我里面会越来越年轻，好不好啊？哇，弟兄姐妹，一颗年轻的心不够啊，要一颗越来越年轻的心才是好的，对吧？如果我们今天哇，外面老了，里面哇很年轻，很年轻，很年轻，哇，你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力量，是不是啊？我就发觉有一些老人，人家喜欢跟他讲话，但他不见得想要跟你讲话。我跟你讲，很多老人都非常有智慧，你不要以为他好像很可怜，需要我们去跟他聊天，他不可怜，他厉害得很。你去找他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得到他很棒很棒的一些阅历经历的智慧，而他的智慧是不断的在提升的。为什么有时候他不见得要跟你讲话？昨天读箴言你就知道了，你对那个智慧人讲一句话胜过对那个愚笨人讲100句。我跟你讲，这我翻译的了，真的。你不觉得你的话其实是很宝贵的，对不对啊？你对那个对牛弹琴，你呕心沥血，他把你当红墨水；你很认真，他根本不当回事，你干嘛讲？根本就不用讲嘛，对这种人你干嘛讲呢？对不对啊？但你对那个虚心的人、有智慧的人，你就要讲话了，是不是？是不是呢？是这样子的。如果他真的是很可慕的，那智慧人就会讲话。啊，我以前老师教我们一招啊，他说啊，他好像是台大的硕士啊，他就跟我们讲啊，他说我常常去找这些啊很有经历、很有阅历的老人家去拜访他，他们有闲，对啊，他们是有时间的，那我就去约他们。他说啊，我这个老师学历史的，他说我就坐在那边呢，我就拿笔记本一直记。同学们，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非常多非常多。各位啊，如果我们的心思一天心思一天，代表的是你一天比一天有智慧哦，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智慧的人他会数算他的日子，他会过日子。摩西怎么说？神啊，求你教导我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照我得着什么智慧的。你看一个人怎么过日子就知道他有没有智慧了。那我们可以反过来嘛，阿们，主啊，你给我智慧嘛，是不是啊？你给我智慧嘛，让我知道我在现阶段里面最重要要做什么嘛。哎，天天都很忙，找到最重要的嘛，对吧？是不是呢？我一个数学系的好朋友，他是美国人，国语讲得真好，我真的希望我的英语跟他的国语一样这么溜就好了。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宇正好，我们俩一起读华神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跟你讲，很奇怪，这些美一啦、ABC 啦、美国人哦，都跟我很好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我应该生在美国才对，你知道吗？哈，然后这个他们都跟我很好哦，他们都跟别人不见得相处得很好，很奇怪，就跟我很好。然后这个他就跟我讲说，我告诉你，我读数学系啊，学会一个功课，我什么功课？什么功课？啊，不要跟我讲一样，哲学系讲的，哲学系我学会一个功课，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不要听这种啊。他说我读数学系学会一个功课，就是删去不重要的，看到那个最重要的。哇，我这个是一个智慧人，对不对啊？我周围啊与智慧人同行，就会得到智慧，对吧？哦，这句话很重不重要？孩子们呐、啊。你们生命当中在这个阶段里面什么是不重要的，赶快把它删掉。例如说抖音啊，好好好，开玩笑啊，那赶快删啊。例如说 电动啊，对不对？每天不吸收两个小时的负能量，没办法生活的那种东西啊，都不重要啊、哦！开玩笑，开玩笑。你生活当中其实时间都很有限了、啊，是不是啊？得到智慧的心吧。你得到智慧呢，你就学会在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丁姐，我跟你说，最重要的是你要追求得到天上的智慧，阿爸们，然后照着智慧行事。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天天会跟神要什么？智慧。箴言告诉我们，智慧比珍珠、比金子、比银子更可贵，阿爸们。所以你也要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神啊，请你把天上的智慧给他。你不要来求那国音数，我知道现在还在考试，国音数设置很厉害。你求更好的东西吧，阿们。那国音数设置考得好之后，就哇把你不把你放在眼里。你要有智慧，他就知道孝顺父母是多么的重要，阿们。有高水准的品德是多么的重要，阿们。啊，一句话要说那个合一的话是多么的重要，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多么的重要。你跟神要智慧，要给他智慧嘛。他有智慧，他知道怎么样过日子，他知道有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哎跟人相处嘛，他知道怎么样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可以做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是我不需要做的嘛，对吧？哦、所以弟兄姐妹们哦，你看哦，讲到这边，一天心思一天重不重要？如果上帝的光光照你，光照你的小孩，光照你的家人，光照你的妻子，光照你丈夫，光照你自己，光照爸爸妈妈啊、哦，婆婆妈妈啊、哦，还有公公婆婆，对不对哈？你好好祷告，光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成为别人祝福，他们里面一天比一天有智慧，他们所说所言所行都不一样。接下来第四个，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不但殷勤要我。”他发现什么？他发现他的人生其实 care 的是天上的，是看不见的，不是 care 不再 care 地上的看得见的，重不重要？哎，我去拜访一个老人家，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至理名言呐、啊。他说：“我呢，这个人生呢、啊，有一句话啊，他就跟我分享，人生呢、啊，不要计较，也不要比较，厉害吧？你会发觉我们人生很难不计较，很难不比较，对吧？是不是啊？会不会比较？会，你多高？对不对啊？这个，以前我在中原大学读书的时候，跟一群弟兄住在一起。”你知道连弟兄都很 care 自己的体重哎，我第一次发觉男人这么难搞啊，你知道吗？有一个弟兄就跑来问他说，他以前很胖，他后来减肥，你知道男生会减肥的。然后他在旁我就听得笑得要死，为什么？因为别人就问他，你现在几公斤啊？你知道一个减肥的人最讨厌你问他嘛，你现在多少公斤啊？什么？你知道这位弟兄他怎么回答吗？要不我告诉你。人家减肥，人家胖减肥，你还问人家几公斤？弟兄有的时候也是250，你知道吗？哎，你几公斤？他回头问他，你几吨？他不回答他几公斤，他反问他，你几吨？听见没有？有的时候真的是啊，就是帮助我们哦，不要讲这些废话了，好好讲道啊、哦。我就发觉我们真的很需要在乎什么？我觉得丰富的生命哦。丰富的生命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他根本不在乎地上的事，他看万事真的是粪土，所以他没有比较的问题，对吧？他也不需要计较，因为他 care 的是天上的，他不 care 地上的。难怪保罗写这段圣灵要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是这样的，他根本不在乎地上的一切，所以他有天国的安全感、尊荣感，他根本不需要比较，因为地上一切皆粪土，对不对啊？阿们。那根本不用比较嘛，我跟你比粪土大小嘛，不用嘛，我也不用计较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求主帮助你啊、哦，这是不是丰盛生命？一个爱比较的人，他的生命绝对不会丰盛，天天在那边气，对吧？一个爱计较的人，一定很难相处，他也跟人家相处不来，别人也跟他相处不来，对不对？绝对不丰盛。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啊、哦！我们看到上帝的光照亮保罗的时候，大马色的光照亮他的生命，翻转成为这样的生命。所以你说上帝要安慰我们的话，他就说我要把这个给你，阿们。最后我们要看我们怎么样得到这样的光照。第三个、神界的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啊，耶稣的光、当我们看到耶稣的荣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反照出上帝的荣耀来。当我们敞着脸 去面见这位神，这位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的荣光，我们的生命就会反照出他的荣耀，荣上加荣，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一般。这让我们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当神的荣光照亮你的时候，你的生命要得到荣耀。阿们。你的生命要反照荣耀，得到荣耀，反照荣耀。那这个荣耀在罗马书讲的叫做自由的荣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今天不讲罗马书，太长了，讲短一点的以弗所书好不好？这个荣耀强调的是自由。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哦，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神叫我们活过来，那个时候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注意哦，因此我们很不自由。当人没有被神赦免重生的时候，人没有自由，我们顺从今日的风俗，我们被这些风俗这些潮流抓着走。今天巴黎不穿鞋，我们就不穿鞋了。明天韩国人穿了白袜子穿拖鞋，我们就跟韩国人一样穿白袜子穿拖鞋。你们有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去东区啦，东区看就知道那年轻人在穿什么，有没有啊？那今天夏天人家穿露背装，就不能不穿露背装，对吧？明天冬天的时候，人家穿热裤，再冷，我们也跟着穿热裤。你就发现现在的人哦，你不觉得不自由吗？人家穿什么，我们就要穿什么；人家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下面讲的更不自由了，其实是背后操控的是谁？空中掌权者的是，就是在人性里面运行，悖逆之子心运行什么？邪灵。你可以否认邪灵的存在，但你没有办法不被他控制。你就是没有办法爱人，你就没有办法不悖逆，你没有办法，你就是要做那些鬼事情，就顺服肉体的私欲。我们从前在其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没有办法做高道德的事情，你没有办法不照着自己心里面去做，你的心想要做的你没有办法抗拒。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哦。因此耶稣基督来，他要使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对不对？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注意哦，前面讲的是我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当神的光照亮你的时候，他给你的荣耀叫做自由的荣耀。阿们。你不用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不必再被你自己里面的私欲所捆绑，你可以活出高尚的生活，高尚的品德，你可以成为祝福。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用光光照我们带给我们的祝福，十分美好啊，重要关键无比，对不对？那我们从一个人从两个人身上可以来看哦，多么的重要。你知道昨天下午啊，成音团契啊在演这个，哇，我说哇，合一堂有一个叫做综艺节目布道会，知道吗？哇，昨天演的真是好特别哈，你没有看到真可惜，下次如果再办了你一定要来哦，综艺节目对不对哈？哇，主持人都不穿鞋子，也穿个泰山装啊，站在前面哦。哇，看哇，我们才第一次知道，我们从儿童到老人都这么会演哦，好厉害哦。哇，昨天在这边看着就非常美好。那么第一出戏演的是什么？演沙该，而且是外传，知道吗哈？乱编的了哈，从沙该 这个小的时候开始演起，知道吗？哈，哇，昨天正道演沙该，小时候的沙该，知道吗？三千宠爱在一身，哇，出来那个样子啊，像极了。啊，沙该一点都不自由哎，他被金钱捆绑，对不对？啊，鱼肉乡民啊，这个贪婪啊，贪财是不是啊？但耶稣的光照亮他的时候，他就脱离了财富的捆绑，对吧？他主啊，我把我一半分给穷人，我欠谁我就还他四倍。哇，哎，要一个视财如命的人这样做，这简直比登天还难吧，对不对？耶稣来，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被财富捆绑，钱财捆绑，但耶稣的光一光照，他就得自由了，这叫自由的荣耀，阿们。这个时候的撒该反照出上帝的荣耀来。我们再看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妇人是被情欲捆绑的人，对不对？专门以勾引别人丈夫为乐事，她其实是被情欲捆绑。也就是说，你叫你丈夫来，哦，我没有丈夫，对，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有，哇，他已经有六个了。哇，这种坏女人应该拿石头打死，对不对？但耶稣基督光照她，就这个人以前是羞愧的，坐在死荫之地的，她为什么要中午出来打水？是因为中午很热，别人都不会来这个井来打水，所以她羞于见人，大家乏指，令人乏指，所以她是中午出来打水。所以其实她也知道这是不好的，他是活在这种 被咒骂、被咒诅、被厌恶、被边缘、被讨厌的这种感觉里面的人。他其实住在死荫之地，可是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谈话，照亮他，对吧？他被照亮以后，他整个人就翻转了，他把罐子丢掉不打水了，跑去跟别人讲，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把我过去这些坏事情，哇，我勾引你丈夫，我勾引你丈夫，我勾引他丈夫，全部讲出来了。哇，这个人是不是得到自由了？后来这群人来听耶稣讲道，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相信耶稣不是因为你讲的，我们自己亲耳听见。我要告诉你，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荣耀是自由的荣耀，不再被捆绑的荣耀。如果你今天被手机捆绑，如果你今天被愤怒捆绑，如果你今天被一些瘾头捆绑，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基督可以让你得着自由，让你得着自由的荣耀，阿们。所以说到这里，要不要听下面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荣耀啊？得到这个荣耀就得到上帝的安慰了。上帝安慰你，他可以救你。那这个安慰怎么得到呢？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最大的绝望、最大的痛苦忧虑是什么？是死亡，对不对？那我们人生当中最懊恼最痛苦的是什么？是原本属于我们的荣耀我们失去了，对不对？所以耶稣来啊，他为什么安慰？他说，我给你永生，我可以给你失去的荣耀。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份安慰呢？得到这份荣耀呢？今天我们的经文以赛亚书他说什么？他说，在耶稣来之前，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对照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的是谁？荣耀是耶稣。那前面要做这件事情的，上帝要修平高山，要填补低洼的地方，要把弯弯曲变直，是谁？是施洗约翰，对不对？上帝派施洗约翰来，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叫做悔改，是不是？所以施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礼。弟兄，你知道一个人要悔改是比登天还难。我们都会悔，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改，是不是这样子啊？都会那边后悔，但是绝对不会改。所以悔改这个东西其实不在我们手里。使徒行传第五章31节告诉我们说，悔改的心、赦罪的恩是在谁的手里？在耶稣的手里。你知道当上帝要让我们悔改的时候，要让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因为你如果要得到上帝的安慰， 很清楚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你必须悔改，然后相信耶稣，对不对？当你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得到，你就等于是整个脸敞开去面见你的神，神的荣光就荣耀就会照亮在你的身上，你就反照出上帝的荣耀，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一样，而且荣上加荣，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一般，对吗？但是很多弯弯曲曲的思想让我们没有办法悔改，拉东墙找西的找借口，但是很多的高山挡在我们前面，让我们看不到耶稣的救恩，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很无知的，因此我们根本听不懂上帝在讲什么。你知道很多老师其实讲得很好，教得很好，但是因为学生心里面没有东西，所以他听不懂。不是老师教的不好，不是教练教的不好，是你里面的东西不够。换句话说，当如果我们里面是一点一点点的知识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会听得懂上帝在讲什么的。深渊与深渊才会呼应，对不对啊？你越读经，你越懂得圣经，你越里面没有神的启示，你就越听不懂。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上帝如果要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安慰，他必须做一些事情，对不对？他必须在荒漠沙漠当中要开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来到锡安，对不对啊？他必须把那个弯弯曲曲的路把它变成曲，把它修直，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啊？他必须把我们那个弯曲的思想改变，变成一个客观正直的思想，对吧？他必须把它挡在我们前面不能到神面前的高山，不能够悔改的高山，他必须把它削平，他必须把那个路障那个凹下去，让我们不能跨越来认识神的那个，他必须把它补平，对不对？所以耶稣来之前，如果我们要遇见耶稣，如果我们要悔改，他就差遣施洗约翰来做这件事情。阿们。那谁能够得到悔改，能够得到悔改以至于能够认识耶稣呢？谁能够得到真正的悔改呢？我们看到当时施洗约翰在传悔改的洗礼，在传这个道的时候，分成两种人。一种人，他们虚心的来到约旦河听施洗约翰讲很严厉的道，对不对？是不是他们虚心的来，他们就听到了，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能够听得懂耶稣在讲什么。可有另外一批人哦，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不来哦。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得到悔改的心，因此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敌对耶稣，嘲笑耶稣。耶稣行再多的神迹，他们都不要信。以至于耶稣有一天讲，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举哀，我举我我，你们不捶胸；我唱歌，你们不跳舞。约翰不吃不喝，你们说他被鬼附的。”人子来又吃又喝，你们又有话讲了，说我贪嘴好食。这些神迹，我行了这么多神迹，如果推罗西顿他们都会悔改，索多玛都会悔改，所以哥拉逊博塞大，所以你们这些城市啊，加百农啊，你身上的高天，你将来会坠入地狱里面的，因为这些神迹行在这些索多玛，他们都会悔改了。接着你就发觉，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耶稣在我们面前做再多，我们都不可能看见他。阿们。所以哥林多书信写到这边的时候，他说我们敞开脸遇见神，我们就可以反照神荣耀。他后面讲这个世界上的人啊，眼睛被这个世界上的神弄瞎了心眼，看不到神的光。你该怎么做呢？悔改。怎么悔改？很简单，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对你说话。阿们。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怎么信的？他们以前也不信啊，他们愿意用谦卑的心来读神的话语，他们愿意来到身边听神的道。哎，你知道这些人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时候，施洗约翰讲得很难听，哎，对不对啊？施洗约翰讲道啊，是很不好听的道，毒蛇的种类啊，有没有啊？谁要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哇，斧子已经放在这个竹墩上面要砍了，对不对啊？哇，讲得很难听啊，可这些人他们愿意虚心来听，他们得到悔改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如果你要得到上帝的荣耀光照你，你必须虚心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听神的话，好不好？ 当你愿意虚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已经站在悔改的恩典里面了。哈利路亚。第二个，你悔改之后你要面对的就是选择相信。很多人说信耶稣，那弟兄姐妹，我信了耶稣，我悔改了，为什么没有得到荣耀呢？对不对？我也会唱很多荣耀的诗歌，可是我都没有荣耀啊。有没有？你们会不会唱荣耀的诗歌啊？啊，荣耀就在这里，对不对？可是都没有荣耀啊。我出去的时候我依旧不平安，我出去的时候依旧觉得我的生命依旧是很自私，对不对？我依旧觉得我住在死荫之地里，我依旧没有像保罗这么喜欢 share， 我依旧觉得我外面老，我里面更老，对不对？我30岁我有60岁的心。那我还是一样啊，我都没有改变啊，那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呢？我信耶稣信这么久，对不对？我都不如正道啊，4岁的小孩，哎，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吗？彼得书信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对照来看，你会发现信耶稣是不是要信才能够得救？是不是要支取嘛？对吧？那得荣耀要不要支取？你信了主之后你要支取上帝这份荣耀。彼得说，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现在要讲这段话，你要记在心里。信靠耶稣的信，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耶稣透过马太福音16章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心，信靠耶稣的信心，因信称义的信心，有两个内容。第一个是彼得喊出来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他从死里复活，马太福音第十章，对不对？你就必得救。这是理性的、必须的同意、相信。好，我马上就讲完了啊，不要提醒我了。第二个，耶稣继续讲，你不能只看马太福音前面哦，你要把马太福音16章把它看完整。马太福音仅到马太福音十六章24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那个时候彼得刚讲完嘛，你是永生的。那接着他讲什么？他说，你如果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下面注意哦，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我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注意这里，注意这里。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却不要舍己背十字架，我们会怎么样？丧掉生命。你不要说荣耀了，你连生命都没了。一个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人，如果他不要为耶稣失丧生命，他连生命都会没有。不要说荣耀了，我们的信仰不是讨好人，以人为中心的信仰，不是。基督徒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阿们，阿们，是以荣耀神为焦点的信仰。我们一点都不需要去传那个讨好人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焦点，荣耀神为焦点的信仰，是不讨好人的信仰。所以基督徒的荣耀才会这么荣耀，阿爸们。所以信耶稣的人才会有荣耀。如果一个人天天在讨好别人，你觉得他像个样子吗？上帝不需要讨好我们，他很爱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相信耶稣，不单要得到他的救赎，我们是一群要为耶稣舍命的人。阿们。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个，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只信一半，我们只要他的好处，我们跟一般民间宗教的信徒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很多人都不要相信这个信仰，他的因信称义就是，我相信耶稣我就得救了。耶稣有这样教我们吗？没有。彼得刚刚讲完呢，到十六章他直接跟他讲，撒旦你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体贴人的意思。 若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彼得，你要背起十字架，你要舍己来跟从我，否则你一直为自己存留生命，保护生命，你要的是世界的荣耀，不要为上帝舍命，你会失掉，失上你的生命，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你有什么益处？你会赔掉你的生命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信仰啊，这是我们 信耶稣的信心。哎，阿爸阿们啊，我们信耶稣的信心是有内容的，我们口里承认他是主，不是我是主，阿们，心里相信他要神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我们口他是主，换句话说，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是主，我不是主，阿们。很多基督徒信一半，所以没有荣耀。当彼得愿意舍己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我们刚讲到，他好强大，阿们，他好平安，阿们，他过去害怕了，他一点都不怕了。当我们看到保罗，当他愿意为耶稣舍命的时候，耶稣的死在我身上，让耶稣生在你们上，他愿意为耶稣死的时候，不再为自己活的时候，保罗好强大，他的生命一天心思一天，他把荣耀归给神，他根本就思维完全不是地上的了，他 要的是天上的。弟兄姐妹，我要跟你说，你说那我要如何与耶稣一同受苦，然后以至于跟耶稣一同得荣耀，我要如何舍己背起十字架跟着耶稣，一句话告诉你，以耶稣的心为心，阿们。一生的果效不是外在做什么东西来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阿们。所以到腓立比书，一个住在罗马监狱的使徒保罗，他写腓立比书，他写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就是以耶稣的思维为思维，原文就是以耶稣的思维为思维。当我们以耶稣的思维思维的时候，我们就走在跟耶稣一样舍己背十字架的路上，我们就跟他一起得荣耀，阿爸们。那我简单来归纳，什么叫以耶稣的心为心，从这段虚己论腓立比书第二章整章来看，以耶稣心为心就是凡事以神为先，以人为先，以真理为先，以爱为先，记起来没？以神为先，以人为先，以真理为先，以爱为先，这是耶稣的心。当耶稣基督以神为先，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耶稣跟神是同职的，同荣同尊的，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死在十字架。让我们看他以神要救世人为先，他以神的心意为先，然后我们看到他以做仆人为先，对不对？那他以人为先，所以耶稣的心是以神为先的。然后我们看他以人为先，腓立比书啊，这章 二章啊，把以人为先啊，耶稣以人为先这件事情啊，讲得好清楚。你知道什么叫以人为先吗？我简单来跟你讲，以人为先就是做人的仆人，尊荣人，服侍人，无己爱人，阿们。你看哦，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开始讲说，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他在讲什么？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应该要追求和谐，追求合一，阿们。你知道为什么家庭会不和谐吗？因为大家都不再追求和谐，你懂意思吗？所以你知道有个最 你要以人为先的话，你要学会一个字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做好。我要吃麦当劳，好，你懂意思吗？我觉得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好。我想要买这东西，我要刷卡，好。你学会好啊，这个字啊，你懂意思吗？你人为先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好，不要再讲了。第二个，你看 他就这样讲的，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嘛，对啊，和谐嘛，是不是啊？当然入不敷出就不行了，那就是 不是不好的问题了，是不能嘛，对不对啊？第二个问题，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事，要顾念别人的事，对不对？然后后面再讲耶稣的信为心，这在讲什么？你知道党不可结党，党是什么？党就是利己，你知道？为了利己而组成，这样，所以党这个字是熊哦，你知道吗？是上黑，最黑的就是党，对不对啊？就是图利自己，那不不不，以人为先，就是以别人的利益为先，不是以我的利益为先，对不对？凡事不可结党，就是凡事不要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啊，不要图利自己，对不对？是不是啊？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你一直追求虚浮，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在凸显自己多棒，你都没有尊荣别人，那尊荣自己，那这就不是以人为先喽，对不对？啊啊，接下来哈、啊，你想不不去，然后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看别人比自己强，用耶稣的做仆人的这个经文来诠释他啊，紧邻的后文就知道是看别人比自己尊贵，耶稣样样比我们强。那他怎么看我们比他强？很简单，就这么简单，他看我们比较尊贵，对吧？好，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我看你比我尊贵，那我就很容易尊荣你，服侍你，是不是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顾别人的事，你不要天天就是哎，你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你也要为人家祷告啊，不是吗？你不要看我的难题，你要看看人家的难题啊，是不是啊？你心里面都不是那种哎呀，等等，我需要，我需要，是哎，你有什么需要？是不是这样讲啊？弟兄，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以人为先，阿们。好，跳到后面，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弟兄，如果你以人为先的话，我建议你要追求，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你知道怨言怎么来的吗？怨言来自于自怜，自怜是无药的毒，无救的毒药，知道吗？哈，是不是啊？怎么过这种生活，对不对？怎么生在这种家庭，对不对？好，是不是啊？当时瞎了眼被你骗了，对不对？嫁给你，对不对？那这种自怜就很麻烦，对不对？当时太年轻，应该听妈妈的话，嫁给王叉叉，对不对？张某某，是不是啊？怎么嫁给你这块料，是不是啊？自怜。那你的丈夫说不定回你一句哦，不知道谁骗谁嘞。就不好，对不对？好，那你就没有以人为先，对不对？你不要抱怨，抱怨是自怜，你不要自怜。你第二个，不要抱怨，不要抱怨，还有没有？不要争论，对不对？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了。争论背后是什么？骄傲，对不对？你不懂了，我懂了，你这不对了，就争嘛，你讲的不对了，我讲的不对，每个人都要抓最后一句话，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做结论，是不是啊？就吵不完。那弟兄姐妹啊，不要争论，就是在神面前我们谦卑一点嘛，是不是啊？阿们，好啊，不错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帮你做个总结。你知道以人为先，以神为先呢？什么叫以神为先？就是记得，凡事尊荣神，顺服神，服侍神，记起来没有？凡事尊荣神，顺服神，服侍神。那什么叫以人为先呢？做仆人，做仆人，尊荣人。服侍人，嘿，后面两个都一样，好配吧？哦、都是尊荣服侍，对吧？哦、主帮助我们。我自己在、思想这篇道，我觉得圣经有没有一个人物可以把这篇道综合起来，最代表性的经典人物？嘿，感谢主，我领受到了。你知道什么吗？是谁？你知道吗？猜一看。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叫做 Joseph 啊，斯提凡。第一个为耶稣殉道的人，这一个人，我先跟你讲，他真的是以神为先，以人为先，以真理为先，以爱为先的人。怎么说？他基本上面被选出来服侍大家七个管饭食的人之一，对不对？我问你，管饭食容不容易？为什么上礼拜母亲节会比爸爸节庆祝的更狂？你知道吗？因为妈妈持家辛苦，对不对？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啊？其实爸爸也很辛苦了，只是我们不讲而已了，开玩笑。那你看七个 他七个管饭食的执事们比较压力啊，因为他不是讲七个执事，他是讲七个管饭食的，哎，辛苦啊，治理大家的事情。就是你看啊，然后呢，他有三个哇夸奖他的这个内容。第一个叫什么？有好名声。管饭食还有没有？显然他比马大强多了，对不对？马大祖就骂人了，他一定没有骂人，好名声。 然后呢？啊，没有，第二个是什么？智慧充足，对吧？很有智慧啊。第三个什么？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翻的不好，就是满有圣灵。圣灵充满是一次次给你能力，可满有圣灵是一种层次，知道属灵的层最高层次，满有圣灵。好，我要告诉你他为什么是经典人物啊。我告诉你，你看啊，接下来大家就陷害他，攻击他，对不对？那法利赛人啊，那些人啊，会堂的人，你看他从头到尾是不是在捍卫真理？是不是在捍卫真理？是不是在高举耶稣？你打死我都没关系，我就是要高举耶稣，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是以真理为先，然后以神为先的人，死了也要拼，对不对？好，接下来你看他哦，他被打死之前哦，你注意啊。他要死之前他讲了，他求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求什么？神啊，你接纳我的灵魂，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第二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神啊，求你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哇，爱不爱人啊？人家拿个面包 K 你，你都要跟他拼了，对不对啊？拿石头 K 你，你还跟他说神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哇，我看到这个很感动哎！这个人不但以神为先，是一个人为先的人呢，是不是啊？不但以真理为先，是一个也以爱为先的人，对不对？所以注意他的面貌，圣经说像什么一样？像天使一样的荣耀。所以当他要被打死之前，耶稣他看到说人，我看到天开了。人只站在天父的旁边，上耶稣站起来迎接他，哎，荣不荣耀啊，弟兄姐妹们啊，一个荣耀的经典人物放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愿意像斯蒂凡一样，凡事以神为先，以人为先，以真理为先，以爱为先，那么你的生命就得到荣耀的耶稣基督给你的荣耀，阿爸们反照上帝的荣耀，当然你的心里面会得到上帝给你的祝福，阿们。你的生命当然是祝福，然后最棒的是有一天你回天家的时候，耶稣会站起来迎接你回家。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追求以神为先，以人为先，以真理为先，以爱为先，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得着上帝给你的荣耀与安慰，在今生有荣耀，在永恒神在荣耀当中迎接你回家。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神把这篇道放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份安慰，也是一个挑战。如果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安慰，我们必须以耶稣的心为心，是要支取的。我们必须不能做一个信一半的人，我们必须照着耶稣所说的，我们不但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和他一同受苦。他是怜悯慈爱的主，也是公义的主。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追求以耶稣的心为心。请为自己来祷告，请。请玉珍执事带领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爱是神的护照，当爱化成了行动，哦，世界多么美妙。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以你爱子的心为心，让我们天天可以战兢警醒的顺服你，尊荣你，服侍你，也帮助我们可以天天时时警醒的做仆人，尊荣人，服侍人。请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走上这一条荣耀的道路，不但得着你的安慰荣耀，也能将这样的荣耀照亮在我们周围，使我们周围的人因我们得着荣耀，得着安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